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圣经强化课程的这个学习。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都在进行主题学习。我们已经学过了什么呀？我们已经学过了天使和鬼魔、天堂和地狱，然后呢，又学了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的真神，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然后呢，现在在三位一体的真神里呢，我们着重的讲一下圣灵，因为呢，在圣父、圣子呢，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圣灵呢，有很多人呢，就是无法真正的正确和全面的认识圣灵。所以呢，我们这两个星期呢，就是来学习圣灵。那上一个星期呢，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了学习到了圣灵的一些对圣灵的一些认识，比方说圣灵是谁啊，圣灵的位格啊，圣灵的个性啊，圣灵的名字啊，圣灵的神性，圣灵的标志，他的作为，还有圣灵的果子啊。那在讲完了上一节课以后呢，有很多好几个姊妹呢都跟我们说，哦，原来果子不是九种啊，果子是一种，对，果子呢就是一种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果子呢会以后面八种这种特性呢表现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如果你缺乏了这些八种特性里面当中的好几种特性啊，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的爱了，你这个爱就是有亏损的了，就不是全面的爱。如果你要体现出一个对人的一个爱来，当然你要忍耐呀，对不对？当然要有耐心啊，当然要良善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整个就来定义和那定义这个爱呢，就是有那么几种标志，就是有那么九种，就是八种标志。那也就是说，也就是就好像一个果子，那果子里面呢有那个有那么多种味道，那你缺了好几种味道的话，那个果子就不是那种果子了，就果子的味道就会差很远。所以这是我们上个要再来复习一遍的哈，就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学习后面的这个回答后面几个问题。那么先回来哪几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受圣灵的洗和被圣灵充满这两个概念啊，这两个概念呢，为什么呢？我们会经常会提到，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灵修的这些读物方面，灵修书籍、牧师的讲道，然后甚至呢，基督徒的这个谈话过程当中啊，都常常会出现这么几个概念：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另外呢，还有一个，被圣灵重生又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亲自说过了，如果你若不被圣灵重生的话，你就不能够进天国。所以那被圣灵重生跟被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一回事呢？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把这几个概念给弄清楚哈。因为这个我们就弄清楚了以后呢，那你对圣灵的这种认识呢也会更提高。其实你在弄清楚这些概念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对圣灵的一种认识了啊。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受圣灵的洗和被圣灵充满之间有什么区别？啊，受圣灵的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将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掌管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了，你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殿，这就叫做受圣灵的洗，也被称为圣灵被圣灵重生。OK， 受圣灵的洗和被圣灵重生呢是一回事，而且呢它都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就是只发生一次，他不会说反复的要受圣灵的洗，不是这样。当然今天呢，有一些比方说有灵恩背景的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会认为说那要反复的受圣灵的洗啊，然后要怎么样洗净我的宝血啊，洗净我的罪呀、就是用你的宝血呢再一次洗净我呀，再一次圣灵洗洁我。但是那个概念其实就不是这个重生的这个概念，那个概念呢其实是有点叫洁净的这个概念了。 OK， 那个受圣灵的洗跟这个是不是一回事了哈。那说圣灵的洗呢其实是一次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说圣灵的洗呢往往就是说在那一刻啊，就是那个外邦人也好啊，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任何一些人也好，撒玛利亚人也好，然后呢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呢当然他就会有一些表记的恩赐出来，比如说说方言啊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后面我会再讲。但是受圣灵的洗呢，很显然其实就是得救的那一刻。 OK 啊，那我们就会说 那受圣灵的洗是不是就是我口头上承认一下啊？我口头上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那就得救了呢？其实还不见得，因为受圣灵的洗呢，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一个概念啊，一定是个重生的概念。就是说，你那一刻呢，从那一刻开始，当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你是真心实意的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啊，让呢神呢洁净你啊，你这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呢洗净了一切的罪等等等等的时候，你真心诚意的这样的说了以后，那这个你就是被圣灵重洗，就是被圣灵就重生了，也就是受圣灵的洗了。 OK， 这是一个一次性的事情，一次性就做完了。 OK， 不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反复的要受圣灵的洗，不需要啊，不需要，因为你已经被洗过了一次就够的了。 OK，那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另外一个概念，被圣灵充满的就是由他来掌控，由他来给你赐能力。也就是说，你看的注意，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由他掌控了 ，OK， 就是你完全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啊，你不再是自己去掌管自己，那是由圣灵来掌管你的一切。就是像为什么保罗他说你不要醉酒呢，乃要被圣灵充满呢？因为醉酒跟圣灵充满了，它都有一个这样相同的特性，就是被控制住了，就是被控制住了。就是说呢，当你被酒精，你醉酒了以后，你是什么感觉呀？你醉酒喝醉了以后呢，你是被酒精控制了的，你的思想、意志、行为、意识，你都已经是不能够自主的了。就是不能够自主，你就是被那个酒精控制住你啊，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在喝醉了酒说的这些话，你醒了以后清醒以后你都不记得了，你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就是那个东西在控制住你啊。那你我们以前讲到说被鬼魔控制啊，什么被鬼附啊，也是一个，那就是被邪灵充满的那种人，他就是由邪灵来掌控了。但是呢，被圣灵充满呢，就是由圣灵来掌控你，你说话，你的行为啊，你的表情、你的处事方式等等等等的，都是有带着圣灵而来的，有神的这种特性出来，啊，就叫做被圣灵充满啊。这是一个一生都要操练的过程，这个是一个呢，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去操练的一个过程，不信主的人是不可能被圣灵充满的，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信主了以后，你在操练与主同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都要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断的被操练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一生成圣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要去操练的一个过程。OK， 有一些基督徒呢，操练的会比另外一些更好啊，这就是看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了。所谓的属灵生命成熟度，就是看你被圣灵充满的这种他的这种叫做这种频繁度，然后他的这种持久性，嗯。是啊，然后神到底圣灵呢对你有没有这种掌控的能力，或者你能不能够把自己交给圣灵去掌控等等的，这就是判断一个人属灵成熟度的了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了。所以呢，被圣灵充满就是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聆听，并且聆听神是怎么说你，圣灵是怎么说你，跟你说话的。因为圣灵有时候说话，他的声音很细微，他不会很大声的像一个大喇叭一样对着你的耳朵吹啊，不是这样子的。他会，所以你看他声音很微弱，很细小，但是呢，它里面会有一种催动，它会有一种催动在这里面。所以你要每时每刻聆听圣灵的催动，然后顺服他的带领。你越是这样操练的话呢，他就越会愿意带领你，那你对圣灵就越来越敏感。如果你越不去这样去操练的话呢，你慢慢呢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会变得呢铁石心肠，然后圣灵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OK， 所以这是记住了哈，受圣灵的洗是重生得救的这个过程，被圣灵充满的是一个基督徒要操练的一生的一个过程。 OK，好，这个讲完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下面再讲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基督徒呢会说啊，你这是亵渎圣灵啊，你是不能得救的。或者有人会说，那今天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亵渎圣灵呢？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就是会让大家呢感觉到很害怕。那我这样说了一些基督徒的坏话，甚至说了一些神的不好，没有信主之前啊，甚至咒诅了神，或者是说了很多神的坏话，那我今天是不是亵渎圣灵呢？然后是不是不能够得救了？所以会让很多人呢没有这种，会让他产生恐惧和忧虑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不小心的时候就亵渎了圣灵 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搞清楚这个概念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基督徒也许基督徒会提出来说，那神不是说凡事只要是不管这个罪是什么，有多严重，多罪大恶极，哪怕是土匪啊、强盗啊，就杀人放火的这些不这个邪恶之徒啊、黑帮啊、毒贩呐、啊，他们都有这个得救了，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都能够被原谅，为什么亵渎圣灵会这么严重呢？就不能够永不原谅呢？是不能够得救呢？到底永不得赦免呢？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当我们在讲到亵渎圣灵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说耶稣当初这个话是耶稣说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哪里说的呢？一定要弄清楚它的上下文的背景。所以大家在学习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永远不要把圣经的经文呢抽出它的原文来随意的解经，因为你随意的解经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谬，会出现今天呢有很多的这种异端呐、啊，他都能够引经据典啊，引经据典，他都能够把圣经的经文呢拿拎出来，就像在包里面一样，非常的翻来翻去的，他就能够就是来应用自如。但是呢，你要知道，他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呢，就是没有把圣经的经文呢放在它的原意里面，它的上下文里面去解经。如果你不放在上下文里解经，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端了哈，就会各种各样的错误。好，那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22到37节这里，他是这样出现的。那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犹太人呢看到耶稣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不断地进行教导他其实耶稣来到世间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已经开始传道生涯了啊。那传道生涯他在地上传道3年，对不对啊？他大概是30岁出来传道。那这个时候呢，他在传道就把传天国的福音讲人要得救，就是要进天国啊。然后呢，他佐证了，像反复的向犹太人的证明呢，他就是他们所期待已久的那个弥赛亚。你像什么叫弥赛亚吗？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啊，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基督跟弥赛亚其实是一个概念。弥赛亚呢是希伯来语啊，基督呢是希腊文。你看当时的圣经是由两种语言文字写成的嘛，旧约是希伯来语啊，新约呢是希腊文。所以呢就说，他说但是犹太人就一直在期待他们的弥赛亚，就是他们那位受膏者那个基督，他们的救主出现。所以呢他就说，其实我就是你的弥赛亚了。所以他当时他拿出来他当时就走进哪里了他就到处行神迹奇事来佐证了他就是神所差下来的那位救主啊。其实他是传福音，是以传福音为主，那所行神迹奇事啊是用来佐证他所传讲的信息。但是呢犹太人呢，他们的犹太的宗教领袖呢，特别是以法利赛人为主的，他们的心非常的刚硬，不接受他，不接受耶稣基督啊。他就认为呢，耶稣基督呢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心里头已经定义，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弥赛亚是什么样的样式。比方说有可能骑着高头大马呀来帮助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是一个杰出的伟大的大能的一个军事领袖、政治领袖啊。然后呢要在耶路撒冷呢振臂一呼，能够运者云集，要带领以色列人建国把罗马人赶出去等等的是这样子的。他们是期待一个像大卫、像所罗门那样子的一个君王 ，OK 他所以看到耶稣，你都什么人呢？都是你耶稣，你出生在加利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那么小的小地方，拿撒勒那个地方都不出什么好人的那个地方你还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根本不接受耶稣基督，无论他心怎么样，都有多少神迹奇事，他们都会说。他们都不认，他们不承认他，所以耶稣呢就知道了呢，就离开那里。有很多人跟随他，他医好了他们所有的病，又嘱咐他们不可替他张扬，这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所以呢，以赛亚先知他说什么呢？他就是看呐、我所拣选的、所眷爱的、所喜悦的仆人，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要向万邦宣扬正义，他不争竞，不喧嚷，等等的。他都是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终必使正义得胜，仆士都要仰望他的圣名。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很多年前，耶稣降生1000年前，弥赛亚就已经开始，就是以赛亚的先知以赛亚就开始说这个话了 ，OK。但是呢， 所以呢，他就行了神迹奇事。行了神迹奇事以后呢，他将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这个人呢，见耶稣，耶稣就把他治好了，大家都很惊奇。但是法利赛人听见和说，听见了以后呢，他是怎么样说呢？他说：“哼，这个也不稀奇呀、啊，你不过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吗？”对，也就是说也确实是这样子，也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鬼魔的时候都知道，魔鬼也能够行一些这个神迹奇事出来，他也能够行出一些异能出来啊，所以他你能够你不是你不过就是魔鬼的这个爪靠着魔鬼的力量，也就是说你跟魔鬼是一帮的，你是魔鬼的门徒了等等这样子的啊，撒旦的是你是撒旦那一头的，是撒旦派你来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就问题就严重了，因为他声称自己是弥赛亚。犹太领袖就指控他亵渎神，说他呢凭撒旦的能力能够行其神迹奇事。那耶稣很这是非常的严肃在这件事情上，他说呢，你不站到我这一边，你就是反对我了啊！不以我为友，就是与我为敌；不助我着急，就是故意拆散。所以我告诉你们，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亵渎圣灵的罪必得不到赦免。说话得罪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但那些说话冒犯圣灵的，今生永世都得不到赦免。啊，这就非常严重。其实他们就是告诉他们，就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以为你们是神的啊忠心的仆人吗？你们不是，你们甚至都没有得救，你们甚至会落在地狱里面，你们甚至会下地狱。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OK， 那这里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为什么拒绝耶稣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就是亵渎圣灵了呢？啊 ，OK， 他不是拒绝耶稣，他说他靠着圣灵，靠着魔鬼赶鬼，是靠着魔鬼行这一切的事情是亵渎圣灵，是永不可原谅的呢。OK， 好，现在我们就这样，首先呢。耶稣当时呢，他是以肉身的形式啊，在地上传道。他呢是当他以肉身的形式传道的时候，并不是说耶稣就不是神了。耶稣我们知道说，耶稣是100%的神，100%的人。当他在地上3年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神性全部隐藏起来。啊，圣经里说他呢变成了卑微，跟我们人一样啊，卑微降低到自己呢以我们这样子的位置。也就是他虽然的神性没有消失，他把他的神性的全部的搁置一边，不去使用。就好像就好像我们今天打个比喻说，一个亿万富翁 ，OK， 他有很多的家财万贯，但是呢，他放置这个家财万贯呢，把它全部存到银行里，不去使用它。他呢，为了要去了解，或者去拯救，或者去帮助这些流浪汉，在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上啊，所以呢，他会变得呢跟他们流浪汉一样，去一起靠着别人的施舍去乞讨，甚至到垃圾堆里去翻食物吃啊，他是不去动用他银行里的存款。OK， 那耶稣也是，当初他在道成肉身的这么多年，这三十多年里面，他没有使用上帝给他的这个神性，他不以神为强夺的，反而呢谦卑到人的样式，因为我们是没有神性的嘛，所以呢他就要变成跟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的神性，那我们靠什么呀？我们靠圣灵，所以呢他也是完全100%的靠圣灵，就像我们今天要靠圣灵一样。啊，所以呢，所以他在地上那3年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靠着圣灵。啊，当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魔鬼的靠鬼王，靠撒旦的势力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也就是亵渎的圣灵了。亵渎的圣灵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把人领到耶稣这里来。啊，领到耶稣这里来，那你要拒绝圣灵，你就已经是拒绝耶稣了。也就是说，他说你骂我耶稣可以，也就是我是个人嘛。所以当时不但有很多人说过耶稣的坏话，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些他都得救了啊。比方说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妈妈，甚至都说，他说你简直疯了吧？你在做什么事情啊？你怎么都说过耶稣的坏话？但是那些人都得救了呀，啊，因为也有一些人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有拒绝耶稣，但是后来他也得救的，比方说保罗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法利赛人这样做呢？他是不得救的呢？因为你拒绝圣灵了，你亵渎的圣灵，因为耶稣是靠着圣灵在做这一切事情。OK， 靠着耶稣圣灵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你作为人的那一面的耶稣，他可以原谅你。但是呢，作为你要是要亵渎这个圣灵。你就是不拒绝圣灵，也就是你抗拒耶稣，拒绝耶稣就是亵渎圣灵了，你就是站在耶稣的对立面了，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圣灵就已经是 耶稣就是圣灵感孕而生的，他完全是被圣灵充满的。OK， 所以呢，别无就是你拒绝耶稣，就是在站在他的对面，站他的对面，也就是你没有别的，有没有别的得救之道了，你无法靠着别的道路去来到父的面前去得救了。OK， 当时呢，他是穿戴肉身生活在地上，就当下就是当时你是不得救的，那将来呢也不会得救。他说是说今世和永生都不得救，永生是什么呢？当神的国再一次降临的时候，比方说千禧年，神耶稣会再一次来的地上。做王掌权，那个时候呢你也没有份儿啊，你就没有份儿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今天呢弄完了这个背景以后，讲完了这个背景以后，当我们再去讲说亵渎圣灵的时候，今天有没有可能亵渎圣灵呢？所谓的今天有亵渎圣灵，其实就是你拒绝耶稣。 OK， 就是你拒绝耶稣以前呢，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说过一些基督徒的坏话，基督教的坏话，甚至说过耶稣的坏话都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在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当有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你是拒绝还是接受如果你受圣灵的感动，然后你接受了，你承认了，认罪了那你就没有亵渎圣灵，那你就得救了。但是呢，你如果圣灵来了，你还是觉得说不关我什么事情，我不信这个东西，我拒绝你，然后所以呢，今天你拒绝耶稣的话，就是亵渎圣灵了。 OK， 那你亵渎圣灵的话，那就没办法得救了。 OK， 那没办法得救了。所以今天所谓的亵渎圣灵这个罪呢，已经不再是像当时那样子的而是呢，就是说你根本就没得救。 OK， 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好，讲完了这个概念， 我用了一些比较长的篇幅来讲这个事情。好，我们讲一下属灵的恩赐这个问题哈。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就如同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一样。这个属灵的恩赐，前面我们讲到属灵的恩赐全部是由圣灵给你的是圣灵给你的，按照他的旨意来分配给我们每个基督徒。OK， 但是呢，因为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恩赐，但我们有一位圣灵。记住哈，当年呢，保罗写到属灵恩赐的时候呢，教会已经操练这些恩赐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他是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写到这些问题的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纠正他们对恩赐的滥用。今天很多的教会呢，还是像早期的教会那样滥用这些属灵的恩赐，后面我们会稍微再讲一下。好，我们讲到了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4:29-32，还有罗马书的12:6-12:6里面讲到了预言的恩赐。一说到预言的，很多弟兄姊妹都会以为预言的就是告诉就是能够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不是，圣经当中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预言这个词的其实是，当然呢有一些神的话，就是对谁谁是说话的时候，这个话里面有可能是有一些话是涉及到将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呢就是专门就是从上帝而来的话，就是你对谁说话，就是传讲神的真理，其实就是预言的意思。所以呢，以前呢，神是不会直接跟你说话的，以前你都是要靠先知神会选出一个中间人就是选一个中间人来传话，他不会直接跟老百姓说话的绝大部分情况他不跟老百姓说话，他是选一个先知来代表他来说话。那个先知呢，其实就是从上帝那里上帝把这个话传给他，然后他呢回过头掉过头去呢，就把这个话呢传给百姓他等于呢，先知就是属于上帝跟人之间这种通话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角色，有点像传话人的这个角色，他要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些上帝的话语里面有一些是预言未来的，有一些是就是像在当下的谴责他们的，有很多时候呢是神会谴责他们，会批评他们就是所以呢，不是所有的预言呢都是指针对未来的。 OK， 其实预言呢其实就是从神来的话，那就从神来的话呢就是传讲出去，你就是说预言了。那今天以前呢，就是因为圣经没有成正典的时候，还没有成书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需要这个预言的恩赐呢，是会非常明显的，就上帝会拣选一些人来做他的先知就传讲他的话。比方说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有专门的先知书，对不对？甚至呢，其实先知不仅仅是先知书里的作者是先知，而且呢，像摩西这些都是属于说预言的，都会说预言的，因为很多的话都是上帝传给他的，然后他再传给了百姓。OK。那今天呢然后呢在新约的时代呢后来又神又要为启示，要做新约的启示，也有人 也有了在传预言，所以就选择了十二使徒，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早期教会里头的一些预言。但是在新约圣经还没有成正典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预言来传讲神的话，包括使徒约翰，把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有很多都是针对未来的，当然也有针对他们当下的，比方说写给七个教会的上帝谴责他们七个教会其实也都不只是不是未来的，只不是针对未来，是说当下的事情。所以呢，你就是传讲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等等的都是约翰也好，都是衷心的传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从他把那从那里来拿来以后，就传给百姓，就是传讲神的真理啊。那就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已经普遍的启示已经结束了，圣经呢已经封书了。新旧约已经封书了，不再有这种专门的预言和先知了。所以呢，那你就说个别性的有没有预言呢？有，比方说有些谁说神跟我说有个感动了，告诉我说你会将来会怎么怎么样啊，那是个别的。但是普遍性的这种预言呢，已经不再需要了，因为整个圣经已经成正典了，已经不再需要预言家了或者先知了的。OK。好，所以呢，今天就变成什么呢？牧师向人们传讲神的道，所以很多牧师呢就有这样子的这种恩赐。传讲神话语的这种恩赐，那就是他的预言了。OK， 服侍帮助，帮助他做神的工作，有帮助实际以实际的行为帮助神的百姓。比方说今天就是什么呢？服侍教会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在教会里都常常做一些非常普通的工作，扫地、关门送水等等的，打扫卫生的，这些都是属于服侍和帮助的这种恩赐了。比如教会里头执事就是这样的，这些男执事和女执事等等，就是这一类的恩赐。有些人在信主以后呢，他会非常愿意的去在教会里去帮忙去服侍他人，这就是这种恩赐。然后呢，还有一种教导的恩赐，教导的这种恩赐呢，就是解释和应用圣经的真理，这一类的人呢，他有这样类的恩赐。比方说呢，有很多的普通的基督徒的读到这句话的，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应用，但是这种有教导恩赐的人，他会很清楚神是在这里说什么，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让我们可以不但是明白，并且能够应用神的道，这就是教导的恩赐了。比方说主日学的老师查经带领他们都是具有这样子的这种特点教导的恩赐。那使徒的身份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使徒的这种恩赐吗？有比方说跨文化以神的权柄讲话的人，就是跨文化去传讲神的真理的这种人使徒就是什么？使徒就是当时神拣选的这个十二个使徒，把福音传到了整个的罗马帝国他们不只是待在加利利了，不是待在以色列了，就是传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们都是做这种跨文化的这种将神的话语呢，神的道呢传出去。所以呢，那今天是什么呢？他们当时就是使徒那个时候呢就建立了教会。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就是宣教士，就是派到跨文化的到其他世界各国的去宣教的人另外呢就是职堂，到处去职堂的人哪怕你走出你的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省或者另外一个部族一个部落另外一个族群里面，那都是叫做宣教士了都是叫宣教士了，都是跨文化了。 OK 在那里建立教会都是属于使徒的身份了那劝慰鼓励是这另外一种恩赐，就是安慰人。有一些人呢，你没发现他特别能够安慰人，他会很愿意倾听了以后呢，他会很知道怎么样去说话能安慰到你，会很受安慰，然后呢就会服侍得到你然后呢他不但是安慰你，同时呢还要敦促你的行为呢，如果你在犯罪了以后呢，他会来到你的面前敦促你，劝慰你让说话行事呢能够跟真理相吻合，跟圣经的真理相吻合。所以呢，那些总是能够建立他人的人能够建造他人的人，比方说辅导的协谈者辅导者协谈者，教会里头专门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人有恩赐的，你会说这跟谁谁谁谈他去跟谁谈一下怎么样这一类的人就往往有这样的劝慰和鼓励的这样恩赐然后施舍和给予的恩赐，这一类的恩赐呢就是有就是在财政上这里主要是只是针对在财政上，有很多的人呢他会很愿意的欢喜的自由的忠心的牺牲式的奉献给神的工作。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呢对神的这个教会或者是对神的百姓呢非常的慷慨大方出手呢有谁有需要的话，出水就是几百块上千块几千块，就这样子愿意去奉献给神的工作如果有什么谁有教会里做一个什么特别的奉献的话，他也很愿意参与，而且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需要很挣扎，他是很高高兴兴的很愿意这样去做 啊，让教会的这个需要得到满足，让教会的牧师的工资能够得到支付，然后宣教的工作能够得以开展等等的，啊，然后甘心乐意的为主，能够愿意奉献一大笔的金钱这样的人。OK， 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弟兄，他呢是做生意的，你知道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我们很多人都是说十一奉献，对不对？啊，我工资收入如果有一千块，我就奉献了100块，对不对？啊，如果100块，我就奉献10块，对不对？但是这个弟兄正好相反，他是说我留下10%，我奉献90%，所以他90%呢都拿出去奉献给神的工作，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大方，他就有这种施舍和给予的。恩赐啊，领导和治理，这是君王型的，这样的这种君王就是行政上的这种管理治理的这种能力，组织和管理教会的各项事工，比方说他们都这些人往往具有什么呢？他有意向啊，有秩序，能够有焦点，能够有重点啊，就是他知道怎么去治理一件事情，把它管理的井井有条啊。然后呢，比方说有教会的执事啊、女执事啊、行政部门啊、各部门的首脑啊，这些就是讲到这些人啊，这些人呢就是有治理的这种的恩赐了，就是君王型的人就有这种治理的恩赐。好，怜悯的恩赐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有怜悯心，有一些，当然我们很每个基督徒都多多少少都有怜悯心哈，但是这一类有怜悯恩赐的人，他会比普通的人更有这种更多的这种怜悯人的这样的恩赐，他一看到别人呢有在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呢，他会很愿意上去呢去帮助他们啊，就为他们祷告，去探望他们，去探访他们，为他们就是常常的在私下里为他们代祷等等的。啊，比方说去探访医院的病人呢、啊，有很多人，有一些人没有这种恩赐的人，你会觉得这些东西不是你没有这种感动，但是有这种恩赐的人，他会很有这种感动，愿意去探访这个患病的人。啊，传福音的恩赐，我们说到这个传福音呢，其实每一个人神都说让我们要去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有特别传福音恩赐的人呢，他呢，他的那种传福音的动力和他的果效都跟我们普通人都很不一样，他会呢一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很有这种啊。恩赐出来，然后呢别人就很愿意就信了，就归主了啊，这一类的人有这种恩赐了啊，他们呢往往对未得之民呢有很大的负担啊，他并且呢能够很清晰的把福音呢传的呢这种传得很清楚，传得很明白，很愿意被人愿意接受 ,OK, 很让人能够很快明白福音啊，比方说宣教士、布道者，他们就往往有这一类的恩赐。啊，牧师和教师这样子的牧养和教导教会啊，他是这个牧养教会的这种恩赐，你就是一个牧者的这种心肠。牧者呢跟教师是不一样的，教师呢是只是教导你真理，教导你怎么应用真理，但是牧者呢他还要有这种为父的这种心肠，就牧羊人对待羊一样那样的一种牧者的心肠啊，他会关心和敬虔的指导教会的成员啊。他呢不仅仅只是关心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他关心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他都把你当羊，当的羊一样去将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里面身上，这就是这种牧者的这种恩赐了啊。牧师和长老他都必须要有这种恩赐，你才能够带领教会，牧养教会。啊，另外一种智慧，将神的道和智慧呢应用到各种具体的情形下的一种恩赐，理解和应用圣经的能力，比方说辅导者呀、顾问呐、啊、等等的啊，这一类的啊，在美国的像我们那个教会呢，有10,000多人，有14,000多人，我们教会里面事工呢是有大概几十种事工，有一些事工呢，就比方说就是这种叫做辅导者。就是教会呢有很多人有什么问题的话，专门呢就会有一个辅导的团队呢，你去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啊，你都会有能够去到呢找到你跟你相适应的这种辅导的这种人才，然后他会对你进行个别的辅导 ,OK? 信心呢，这个信心呢就是毫无保留的信靠神会行神迹奇事。这种信心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对不对？没有信心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呢？但是这个信心呢是指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会比别人有更大的信心，他的信心极大啊，他们就是那种有那种靠着完全在逆境当中啊，或者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在一个完全让我们无法明白的这种境况底下呢，他能够信靠上帝啊，信靠上帝就是眼前已经山穷水尽了啊，他能够坐在那里，但是他相信神会供应，然后他就会一直祷告，然后他就会有信心神会做这个事情，他相信神会成就这件事情，这些人的信心往往很大啊，他能够成就非常伟大的任务 啊。冯唐成很大的人物，所以你今天去找一些这些伟大的这些事工的创办人呢，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伟人，就是他们对神有极大信心的人啊，有极大信心的人，所以他们能够成就这些事情啊。比方说传道人呢，冒险的传道人，靠信心而活的人。你比方说上一次去我们讲到了说有一个弟兄从加拿大去到一个亚马逊族群里面去传福音啊，但是被亚马逊族这些野蛮的族人呢给杀掉了，杀害了。但这些人他就是有信心去这样子，哪怕我死我也要死在那里，我也没关系啊。或者呢有一些呢就是说我来到这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神已经亲自告诉我了，所以呢即使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即使遇到极大的困难，极大的这种挑战啊，我依然相信神会将这件事情做成啊，就这一类的人啊，凭信心大量奉献啊。比方说我前面讲到了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美国特别的多，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我知道一个华里克牧师，大家都很熟悉，华里克就是写《标杆人生》的这个作者，他就是一个有信心大量奉献的一个人。他你知道吗，他是在教会里头啊，他是不领工资的，他不领工资，他的工资全部奉献给教会。而且呢他的所有的这些书籍，他所写的书籍，你知道他写的这个标杆人生卖出了多少吗？是多少个多少个亿啊，都是以亿计算的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呢他靠那本书呢，这个版费，这个版税呢，他就已经收到了大量的金钱。但是你知道吗，他这所有的这些大部分的金钱他都奉献给了神的事工。他跟他的家人呢还是住在他几十年前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开着一辆破车，没有任何的这种他的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就是这一类的有信心的人啊，信心。好，分辨的恩赐就是能够分辨出这就是假先知，分辨出一些这些异端啊，然后知道哪些话是来自神的，哪些不是，哪些是符合真理的，哪些不符合真理的，能够揭露出假先知的这样的一些人来啊。那比方说早期的宣教士都是这样的护道家，今天有一些专门的护道家是能够专门跟人争辩的啊，然后跟一些异教徒能够争辩。同时呢在圣经里面呢同时在这个你都知道今天有假先知假教师特别的泛滥成灾啊。但是就是如果有这种分辨恩赐的，他能够马上一说话，你在台上一说，他马上心里头就知道说你说的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 OK， 所以今天有这种恩赐的人呢，你会有在教会里头也有一些人有这种恩赐。 OK， 有这种恩赐。有一些人呢就是特别的糊涂，被自己被骗了，就去接触到了假教师假先知都不知道。但是另外一些人呢，你一说话他就知道了啊。 OK， 所以这就是这种恩赐了。好，那么表记恩赐呢就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今天有很多什么所谓的什么叫做表记恩赐呢，比方说方言呢，说方言了啊，然后医病赶鬼啊，所谓的是对这一类的这种恩赐了哈啊。那这一类的恩赐今天还有没有呢啊？你要知道说他必须要有遵守圣经的限制，而且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于支持福音的信息。因为当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为做这个事情而做这个事情，他是用来支持他所传的这个话语啊。 OK， 因为当时使徒的时候呢，使徒那么也在做这些事情，也有这种表记恩赐，是见证基督的复活，为了建立早期的教会规则啊。所以啊，不再有活着的目击见证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有活着的目击见证了，也不再有使徒了。OK， 所以呢，那么这个表记恩赐还有没有在呢？当然也有在。比方说有一些跨文化的宣教士，他们也会表现出一些表记恩赐来。比方说有一些跨文化的宣教士，他要去到某一个部落里面啊，他不懂那个地方的语言，他就很快圣灵会给他一个感动啊。让他呢会赐下这种话语的这个能力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去到那里。我认识一个姊妹在美国，是我们原来的一个牧师的女儿，她呢是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但是呢她对西班牙语呢，对就是墨西哥那一带南美中南美洲的这些人呢有很大的这种福音的负担。所以呢有一天她就在祷告，她说主啊， 求你赐给我说西班牙语的这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会能够去将福音传给他。所以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他就会了，他就会说西班牙语了。后来他就去到那个西班牙，先去到墨西哥给别人传福音啊。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恩赐。其实今天还有没有呢？当然有啊，但是都是为了神的这种神的呼召，神的目的啊。啊，医治啊，在神的指示下能够医治疾病，以支持福音信息的广传。今天有没有能够医治啊？神当然医治啊。今天常常神广泛的医治，医治了很多的人。但是是不是今天一定你祷告他就一定会医治呢？不是啊。所以这完全在于神。首先要讲医治这种东西呢，是不是说你靠着你某一个人专门有医治的能力？不是，这个医治的能力来自神。OK。不是信心治疗师，这种医治的恩赐不是信心治疗师，不是靠这个人可以治疗的，他的信心可以治疗，而是神神透过这个人来治疗。 OK 啊，而且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完全医治而不是部分医治。 OK 好，知识从神而来的，有关人环境或圣经真理的一种启示啊，真理是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被理解的。所以呢知识比方说模范的配偶啊，父母啊等等的，比方说所以就是这种智慧，就是应用圣经知识的这种智慧。 OK 啊，翻译今天又有翻译的恩赐，翻译方言，有一些人呢说啊，我们要翻译，有一个人说方言，另外一个人来在翻译啊，就是今天也有很多的人来做这种翻译的这种恩赐啊。现在呢我也在做这个考这个翻译证啊，也是这个就是神有赐给我这一方面的一些能力吧。 OK 啊，方言会讲一种不被说话者明白的这种语言，让听懂这方言的人能够赞美主，当时的门徒啊。所以那对方言的限制呢有很多啊，这个是对方言的限制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全部都讲到了这个限制，我在这里就不再一讲了。 OK。总而言之呢，这个表气的这种恩赐呢今天依然存在，但是一定不能够滥用，一定不能够滥用，一定是为了要佐证神的信息，是要把人引向基督，而不是呢荣耀你这个人，不是荣耀你这个人本身，而是要荣耀基督。 OK， 现在我们讲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呢，今天呢我们说圣灵在基督徒没有圣灵，你是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首先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即使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依靠圣灵，你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因为呢圣灵今天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不懂得借助他的力量，你不懂得借助他的方向，借助他的能力，你就是完全无能为力，完全无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完全做不到啊！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了，上帝呢是天父呢赐给我们一本圣经，就是他的人是我们的生命的手册，然后呢赐给一位就是生命的榜样，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然后呢又赐给我们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呢就是圣灵，没有教练教导你，你就无法真正的活出一个符合他心意的，符合他生命手册的，然后呢符合他这个人生榜样耶稣基督这种样式出来。 OK， 所以呢在祷告当中，在救恩当中在祷告当中，在试探当中，在敬拜当中，在我们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圣灵都是以圣灵为中心，就是圣灵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力量啊，靠着圣灵的教导，我们才能够做得出来啊。这它是在我们这个几个方面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必须要靠着依靠圣灵。 OK， 都是必须要依靠圣灵。我们今天无论是今天的生活，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职场，你的生儿育女，你的婚姻，各个方面，人生的各个方面，圣灵都在掌权，你都要靠着圣灵的带领，要在读经祷告当中去明白神，去认识神，去认识神圣灵他的特性，认识圣灵的能力啊，然后呢就是接受圣灵的教导，接受圣灵的训练啊。 OK，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哈，什么叫做顺服圣灵，我们再次给提醒大家， 圣父圣灵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牧师，他也是他应该在中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些以前几年前呢，很多年前的时候，你还可以收听得到他的讲道啊。他专门有自己的频道啊，他叫做 Charles Stanley 啊，就是查尔斯斯坦利。那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被圣灵充满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圣灵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被圣灵感动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就是每时每刻对圣灵的初始提示呢保持敏锐顺服，就是说你当每时每刻你都要知道说圣灵是对怎么样说。比方说你刚刚跟老公或者跟老婆大吵了一架，或者说你跟你的孩子大声的吼叫了，或者说是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圣灵是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啊？圣灵如果感动你，让你去跟老公道歉，跟老婆道歉，跟孩子道歉，你有没有顺服这个圣灵这一下的催逼，这一下轻微的，但是你心里头有这种感动的这种催逼，然后你去顺服他的带领，然后赶快去道歉，然后在神的面前认罪。如果你能够这样去做了，每时每刻这样去做的话呢，你就会越来越敏感，你对圣灵的声音会越来越敏感，就知道神会对你说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弟兄姊妹，你经常听到他说神是这样跟我说的，他很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操练出来了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互动的这种方式，他已经很清楚了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圣灵这样催逼你了，你爱着面子，或者爱着骄傲，或者是爱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罪，然后顺着血气，不去顺服圣灵，乃是顺着血气，你去抵抗圣灵的感动的话，慢慢慢慢的，你的心就已经不再敏感了，已经不再敏锐了，对神的话已经是铁石心肠，没有反应了。那这个时候，最后圣灵就不再对你说话了啊！最后圣灵不再对你说话的话，是很悲惨的啊啊，是很悲惨的。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这个参孙，他有一句话，就是说他都不知道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最后呢，他被人的眼睛挖出来了，然后被法利赛人，不是被法利赛人，他是被那个腓力士人呢给俘虏了啊，把他的眼睛给挖掉了。所以他知道神的灵已经不在你在身上的时候呢，是很可悲的。所以呢，我们要每时每刻记住这句话，背诵出来，对圣灵的初始提示保持敏锐顺服。圣灵的声音不会很大，但是呢，他一旦提醒你了以后，你就去做，去做出反应。OK 啊，求愿主带领我们。我们现在做结束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你是我们伟大的教师，你是我们的保惠师啊，你是我们的这个你是我们的教练，你是我们最完美的这种祷告的这种翻译师。你叫我们的祷告呢，能够用父的用你的语言呢传递给父，你替我们祷告，你甚至当我们无法祷告的时候，你甚至在替我们祷告。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在救恩当中，在试探当中，在祷告当中，在服事当中，离开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谢谢主，让我们认识您，圣灵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主，让我们知道，虽然你没有身体，没有样式，但是我们知道你天天都在我们里面，你内住在我们里面，你内住在里面，天天对我们说话，而且您也呢写了圣经，圣经是您所著述的，你也教导我们认识真理，将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种样式出来，然后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天父，圣父圣子圣灵，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